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杜淑妍，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小时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今日是6月13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这个钟头的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的时事经纬，以及流行美语，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台湾外交部次长表示，香港形势不利习近平推销台湾版一国两制；逃犯条例争议白热，美两党议员大力支持香港抗议民众。不过我们先来看看香港612事件后外表平静，抗争者密切观察当局动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612事件后局势似乎平静下来，不过特区政府推动逃犯条例修法的立场没有改变，同时参加包围立法会行动的学生团体正在密切观察议会何时复会的动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6月12日星期四，在香港岛的金钟地区，亦即是政府总部、立法会以及行政长官办公室所在地，已经未有昨日的人山人海的景象，基本上是恢复平静，而当地的主要干道交通正常，其他道路除了部分地段外都已经开通，特警依然把守着香港上述政治地标前的道路，附近金钟地铁站则是关闭，列车在这个站不会停。香港民主党在星期四发表声明说，星期三是林郑月娥政权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日子，并且将此事件和1989年六四事件相提并论，声称林郑月娥政权向香港人开枪镇压和平示威。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发表声明说，指责香港警察使用催泪弹、布袋弹、警棍以及是胡椒喷雾。警察是虽然有责任维护社会秩序，但是达到动用武力的严谨限制。下一步的情况动态如何？在星期四的上午，部分包围着立法会的学生依然出现在立法会外面，他们并没有慌张，而是坦然有序地在那里清理以及保管剩余的物资，其中包括急救药品以及是器材，比如是生理盐水等。记者问学生下一步的打算，其中有名学生的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
今天收到的消息就是，
这名学生说他们今天收到消息是今天和明天都不会有这个会议，所以他们先将这些物资都收好，然后看政府下一步的行动，再决定他们下一步是怎样做。但是很显然学生是并没有放弃，将会在立法会复会之后继续采取相应的抗争行动。一位特区政府保安说，星期四和星期五政府是关门，亦都没有听说周末是上班，立法会那边的情况亦都是类似。如此一来，原定6月12日进行的逃犯条例修法二读已经被推迟了几日。苹果日报说，示威者是用血与汗拉倒首日的审议。与此同时，舆论是聚焦参加包围立法会的香港年轻人的群体。何适莹是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以及是社会学系教授，亦都是立法会外面绝食静坐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之一。谈到了2014年雨伞运动和612事件的关系，他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
我们的感觉是它是雨伞运动的 2.0。
何适莹表示，他们的感觉就是这个是雨伞运动的 2.0 版。昨日的整日一早醒来，他们在这里看到很多人已经来了，然后他们就用了占领的方式来抗争。很多抗争的年轻人，他们心里面对占领有一个深入到他们心里面的概念，所以当他们在某一个地方，虽然说未有哪一个来指挥做些什么事，完全是没有，但是他们自然觉得如果有这个机会去占领某一个地方，他们就马上要去，而且是很快很合作，完全不是那种从上至下的那一种的组织。而在另一方面，这些年轻人对国际社会的支持抱有一定的期待的同时，又是很现实。一位没有具名的学生组织就是这样说。这名学生说，虽然他们知道国际社会没有很大的机会以实际的行动帮助到他们，但是他们也是抱着希望。他只能说他是只有靠自己，不能够依靠国际那一边。他所指的国际支持主要是从经济上对特区政府施加外部压力。 他还提到中美贸易战对香港的钳制作用。在另外一方面，香港工联会社会事务委员会的30人下午游行到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强烈抗议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三有关的言论，声称他的言论居心叵测、颠倒是非、破坏香港安宁。根据报道说，佩洛西表示逃犯条例修法危及美国和香港繁荣了20年的坚强关系，如果通过，美国国会别无选择，只能够重新评估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是否享有充分自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报道。
12位跨党派参议员6月12日星期三共同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抗议审议中的逃犯条例修正案的香港公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印度法由香港效忠于北京当局的人士所提出，将会允许在香港的政治异人士、少数族裔和外国游客被偷偷带到中国大陆秘密警察那里。香港人民走上街头抗议，反抗这种对他们自由的威胁，并且向中国共产党发出信息。议员在声明之中说，罗姆尼、布莱克本、萨塞、费舍尔、努比奥和英霍夫，以及民主党籍的范荷伦、沙希恩、曼钦、麦菲以及独立党派的安格斯金。声明中提到，香港示威者知道1989年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什么事，同中国大陆很多人都不清楚，很不同。他们知道他们正是冒着风险公开向中国共产党挑战。议员在联合声明之中说，示威者的勇气是全世界效仿的榜样，他们支持这些示威者为了争取自由而斗争，并且呼吁香港和中国当局尊重他们和平抗议的权利。香港立法会原定在星期三上午开始针对逃犯条例修法进行议读，引发大批的民众抗议，会议因此取消。不过大规模抗议最后就演变成为严重的警民冲突，引发全球的关注。有关逃犯条例的争议可追溯至较早前今年2月，香港保安就在未正式咨询公众情况之下提出了修订逃犯条例，掀起反对声浪。各界担忧修法行动将会进一步削弱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立司法管辖权。6月9日，数十万香港民众走上街头，要求香港政府撤回议议之中的逃犯条例修正案。美国国会对于香港民众的诉求表示支持。
I think it's very regrettable what mainland China is trying to do with that law of.
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来自威士康辛州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中国大陆试图支持的这项引渡法和对香港自治所做的事非常令人遗憾。他绝对能够理解香港民众渴望维持自治，中国大陆所做的事令人感到不幸。香港民众对逃犯条例修正案的担忧亦获得国会两党议员的认同。
Yeah, I am very concerned about China's intent. I'm very concerned about this extradition law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来自科罗拉多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加德纳对美国之音话，他对中国的企图非常担忧，他亦都对逃犯条例以及他对香港人民所代表的意义感到担忧。加德纳又话，他同蓬佩奥国务卿谈过这项新的引渡法，并且询问美国是否会针对这项持续在度推动的新法发布外交人员、记者和其他人的任何的警告。加德纳议员又表示，他亦都曾经亲自拜会过香港政府的官员，并且向港府行政官员直接表达了他的担忧。他鼓励增加美国海军军舰停靠香港，以展示美国对香港人民的支持。
Are concerned. This is another step by China to try to exercise control, censorship, and the freedom of the.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来自新泽西州的梅乱德斯议员对美国之音话，他理解香港公民为何担忧，呢啲系中国试图控制香港审查同自由所采取的另外一个行动。呢啲亦都系点解美国喺度大规模嘅示威。他认同这些人担忧的原因。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6月11日晚间发表声明说，香港仍然在议议中的引渡法将关系到美国对香港自治地位的评估，并且危及美国和香港的双边关系。加德纳参议员又说，美国应该要质疑香港是否真的 仲係一國兩制。佢話美國同香港有好堅實嘅關係，新法將會對香港獨立嘅司法體系構成挑戰，而美國應該要依此進行全面嘅評估。
We certainly follow that, and we are aware of challenges in regards to China's failure.
嚟自馬里蘭州民主黨籍參議員卡丁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時候話：，佢哋注意到中國不遵守對香港同中國人民嘅國際承諾所帶嚟嘅挑戰。美國國會議員紛紛對於北京當局是否能夠繼續遵守一國兩制嘅承諾提出質疑。梅聯德斯議員話：，中國試圖以一種會改變香港人支持自由的方式來到吞噬香港。卡丁議員又表示，改變對香港現有政策並不是不可能的事。他又說，大家必須緊記令到香港社會保持開放的承諾，承諾是已經作出的，如果沒有得到遵守，大家必須考慮其他的選項。美國國會暨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麥國民眾議員呼籲香港行政特首林鄭月娥盡快撤回逃犯條例。麥國民議員說，這個法案目前的形態顯然是不被接受的，這些對香港人民來說是不可接受的，看來香港社會的每一個領域都反對他，學生、教師、律師、商業領域，他們全部都對推進這個法案感到非常非常之擔憂，如果人走上街頭，這些是一個信號，說明他或者不應該再推進了，為了香港，為了他所代表的人民，他應該撤回這個法案。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另外一位共同主席鲁比奥参议员星期三亦都在推特上面发文说，香港民众起身反抗北京当局要将政府绑架行为合法化的计划，这是一场令人鼓舞的争取自由的奋斗。目前美国国会正在加紧审议更新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预计国会参众两院最快将会在星期四提出更新的版本的法案。众议院方面将会由共和党籍史密斯议员和麦戈文议员共同提出，参与方面就是由鲁比奥议员领导行动，法案将会提升判定香港是否足够自治的标准，这些亦都将会决定香港是否能够获得现有所享有的特殊的经济和贸易的优惠。以上是美国之音李日华华盛顿的报道。
針對香港反逃犯條例大規模抗爭及港府處理方式，正在華盛頓訪問的台灣外交部長徐思儉星期二說，這個對習近平推銷台灣版的一國兩制是一個不利因素。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發來的報導。估計多達80,000港人6月9日星期日走上街頭，抗議香港立法會修訂被稱為《送中條例》的逃犯條例。星期三，數以千計香港人聚集立法會附近，抗議立法會預定強推二讀逃犯條例。警方隨後對準備越過防線的抗議者施放催淚彈及橡膠子彈，並導致多人受傷。正在華盛頓與美國政府官員及智庫學界交流的徐思儉，在傳統基金會就美台關係發表演講後接受媒體採訪。對於香港的最新情勢，徐思儉說，由於正在旅途中，他只能夠靠手機上網了解情況，因此對抗爭的具體細節並不是很清楚。不過他對香港居民走上街頭參加反送中條例的抗議人數多達80,000感到很驚訝，亦都認為這個不單是香港民主的一大挫折，對習近平想要在台灣推銷一國兩制亦都會是一個不利因素。徐思儉說，這個可能是香港移交以來最大的一次，他覺得對台灣而言他是很明顯的，他是一國兩制的一個說明。北京或者認為一國兩制非常成功，但是從台灣的角度來看，如果這麼多人上街，那個立法還是不能夠修改。徐思儉說，他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挫折，對於從民主發展的角度，從重視人民意見的角度來看，這個會是一個很大的挫折。現在習近平要推銷台灣版的一國兩制，徐思儉說他相信這個會是一個不利因素。在香港人民大規模抗議反逃犯條例後，台灣總統蔡英文、外交部長吳超時都在推特上發文表示，台灣與香港人民站在一起。蔡英文說，香港人民 你哋可能感到當局無視你哋對自由嘅要求。請知道，台灣及全球與你哋志向相同嘅朋友與你哋企喺一齊。吳超時話：你哋並不孤單，台灣與你哋企喺一齊。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華盛頓報導。彭博社報導說，谷歌正在將一些輸美硬件的生產遷出中國，來避免受到美中貿易衝突不斷升級的影響。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彭博社援引不具名的知情人士說，谷歌已經將銷往美國的服務器主板的大部分生產從中國轉移到台灣，同時亦都將輸美的智能空溫器的生產遷到台灣以及是馬來西亞，以避開 25% 的關稅。5月初，美國對價值2000多億美元進口至中國商品的關稅上調至 25%。 特朗普政府還宣布將剩下來的3000多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 25% 的關稅，並且已經是啟動程序，可能會在這個月底實施。特朗普總統說，他是期待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月底的 G20 峰會上見面，是會晤的情況決定是否實施新的關稅，但如果習近平不來，關稅即是立即生效。中國亦都對美國商品採取提高關稅的措施，並且表示不怕打貿易戰，會奉陪到底。美中隨著美中貿易爭端不斷的升級，一些在中國生產產品銷往美國的企業正在考慮將部分的生產撤出中國。而根據報導， GoPro 正在將輸去美國的產品的生產是遷到去墨西哥，而任天堂亦都將他們的遊戲機的部分生產從中國轉移到東南亞。台灣富士康集團星期二，亦即是6月11日表示，已經做好了應對美中貿易戰升級的風險準備。如果蘋果手機需要轉移生產線，富士康是可以迅速地行動，在中國境外其他地方組裝蘋果手機。彭博社的報導還說，雖然谷歌在中國的硬件生產規模遠遠不及蘋果，但是谷歌的舉措亦都或者是預示著在美中貿易衝突升級之下一個更為廣泛的趨勢。彭博社表示，在谷歌所有受關稅影響的硬件當中，主板對谷歌的運營最為重要，谷歌是需要用主板組裝服務器，並且建立在美國以及其他地方的數據中心提供服務。服務器主板被歸為是印刷電路板，在已經生產的關稅清單上輸往美國會被加徵 25% 的關稅。之前有報道顯示，谷歌今年3月宣布將擴大在台灣的營運，在台北建新的辦公園區，招聘更多的員工，目前還是不清楚這個是否與谷歌調整在中國生產有關。谷歌目前未有對相關的報道是置評。彭博社的報導還說，谷歌將會部分的產遷是出中國，亦都可能與中國政府越來越不友好的有關。一些的跡象顯示，中國當局正在對在華美國企業施壓。紐約時報在上個星期報導說，中國當局談美國微軟、戴爾以及是南韓三星等主要科技企業，警告他們如果配合特朗普政府的對中國公司封鎖關鍵技術的禁令，他們將會面臨著嚴重的後果。上個星期三，中國反壟斷監管機構因定價問題重罰中美合資公司長安福特汽車公司1億多元。而另一方面，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谷歌正在遊說美國政府，聲稱如果美國政府繼續推動擴大對中國通訊設備公司華為的禁令，將會面臨著國家安全受損的風險。在特朗普政府宣布禁止向華為出售美國技術之後，谷歌暫停了與華為的業務。金融時報報導說，谷歌正在向美國商務部尋求豁免，希望繼續向華為出售產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在華盛頓報導。
虽然美中两国元首本月底在大阪20国集团 G20 峰会期间举行峰会的消息尚未得到最后确认，但外界预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会面，只是最终以何种形式尚未敲定，而在那个之后美中恢复贸易谈判将是大概率事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特朗普6月12日星期三在白宫对媒体表示， 他預期將會與習近平在 G20 峰會期間舉行會晤。特朗普說，他認為兩國仍然能夠達成一份貿易協議，因為這個經濟正承受壓力。他說，兩國的貿易協議本來已經幾近完成，但中國後來反悔，所以他決定給價值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特朗普還警告說，如果兩國沒辦法達成協議，美國將對剩餘325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徵關稅。中國外交部星期三仍未確認美中兩國元首是否會在出席大阪 G20 峰會期間舉行會晤。發言人耿爽在星期三的例行記者會上說，中方注意到美方多次公開表示希望安排中美元首在20國集團大阪峰會期間舉行會晤，如果有這方面的具體消息，他們會及時發布。美中關係在5月份兩國貿易談判擱淺，以及美方對中國商品啟動新的關稅程序後加速惡化。中國政府6月2日發表了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場的白皮書，指責美方出爾反爾，漫天要價導致談判嚴重受挫。在這個之後，中國各大官媒開足馬力，以鋪天蓋地的架勢將談判陷入僵局的責任全部歸咎於美方。曾在奧巴馬政府出任過代理副貿易代表，並參加過跨太平洋夥伴關係 TPP 談判，和美韓自由貿易談判的溫迪·卡特勒認為美中將會恢復貿易談判，他對兩國能夠達成協議持謹慎樂觀態度。卡特勒目前是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副總裁，他說，第一，他認為談判的確取得了很多成果。前幾日，魯欽財長亦都說過90%的任務都已經完成。因此，卡特勒說他認為失去這些成果會使雙方都感到可惜。卡特勒說，第二，雙方恢復談判的大門都是敞開的。但美中雙方都為重啟談判設置了條件。美國財政部長魯欽上個週末對美國財經頻道 CNBC 表示，如果雙方重啟談判，需要按照雙方之前已經談好的條件進行。北京則表示，由於協議尚未最後達成，因此並不存在中方立場倒退的情況。中方的白皮書重申了達成協議的三個基本前提，亦都就是美國取消全部加徵關稅，中方的採購要符合實際情況，以及協議的文本必須要平衡，要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中國知名國際關係學者、人民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史恩宏對美國之音表示，美方在談判中提出的條件過多，過於苛刻，導致談判最後陷入僵局。史恩宏說，協議文本裏面有非常過頭的中美聯合監察機制強制執行，而且要中國修改這麼多法律，150頁的文件，假設每頁有3條規定，那總計就是450條，5項規定就是650條，而且改了法律以後，美方的主要目的就是大大便於美方釘住中國。美國之音記者林峰華盛頓報導。
時事經緯又告一段落，以下請收聽美國專訊。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内容包括缺少外国工人，美国马里兰州的蟹肉行业受挫。我们会看看餐厅回收生蚝壳，希望可以再循环再用。我们会报道一个美军的沙漠训练基地，以及美国三里岛核泄漏事故改变了美国的核电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自从80年代开始，美国马里兰州的螃蟹加工厂就依靠外国工人工作，他们大部分来自墨西哥，到了冬季就返回家乡。但是今年川普政府就收紧了 H2B 工作签证，使到很多工厂因为缺乏工人而陷入困境。下面是记者巴罗斯在马里兰州的报道。
罗比欧多年来做的都是拆蟹肉的既辛苦又乏味的工作。過去15年嚟，佢每年都從墨西哥嚟到馬里蘭州嘅胡珀島。佢支持 H2B 臨時工作簽證喺馬里蘭東岸嘅螃蟹加工廠工作。 我哋有机会嚟到呢度打工，支持我哋嘅家庭，帮助子女寻求上进，帮助父母。我哋有工作，好好好感恩。呢啲 H2B 签证持有者喺春夏秋三季喺美国打工，冬季翻到家乡。螃蟹加工厂20世纪80年代以嚟一直聘请佢哋嚟解决本地工人不足嘅问题。
I don't know what we would do or the whole area would do without them. I mean, from the stores to I don't even know how to describe it because of the impact.
如果冇咗呢啲工人，我唔知道我能够做啲乜嘢。咁呢个地区能够做啲咩咧？从整个岸边，我都唔知道点去形容佢哋嘅影响。佢哋保证我哋嘅生意能够继续。
今年冇足够嘅人手 ，GW 霍尔父子海鲜加工厂需要40个临时工，但系今年只有30人。喺附近嘅罗素霍尔海鲜加工厂。装蟹嘅篮空空如也，厨房干干净净，一个工人都冇。
It never was this way before. We've done this for 25 years, and no doubt some years.
从来都冇发生过噶。我哋做呢一行做咗25年啦，有部分时候比较难招到工人，但系我哋都可以揾到佢哋翻嚟做嘢。
特朗普政府表示，由于需求增加，今年将通过抽奖嘅方式嚟发放呢一种临时签证，而唔系原来嘅先到先得。
That's a big gamble. I mean, we can't run our business at a gamble.
呢个系一场赌博。我系话，我哋唔能够靠运气去做生意，唔能够单凭运气睇下能唔能够揾到工人。
马里兰有20个营业许可嘅螃蟹加工厂，聘请500名外国工人，除非能够聘请到更多工人，否则 A.E. 菲利普斯父子公司亦不得不关闭。
I've got workers that come from both sides.
在移民问题上，我们有些问题，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很多人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或者他们以为自己知道。讲到 H2B 签证，这个是一种非移民签证，对我个人来说，这个跟移民没有任何关系，这个是非移民工作签证。这些人很自豪能够来到美国打工，打工之后回家，他们对赚得这份权利感到自豪。
马里兰的螃蟹季节已经开始，收成亦好好，但是螃蟹捉了上来，边个来加工处理呢？记者爱琳巴罗斯报道。
马里兰州各保育机构收集餐馆丢弃的生蚝壳，送到水里面帮助繁殖。去年他们收集了超过33000个生蚝壳，每一个壳可以帮助10只幼蚝生长的。下面是记者阿尔马斯利在马里兰州的报道。
在很多海鲜餐厅的餐牌上，蚝是一道很受欢迎的菜。马里兰、维吉尼亚和华盛顿特区有330多间餐厅回收蚝壳，麦克蟹馆就是其中之一。
It's a win-win for us. It's a win-win for the environment.
这个对于我们是一个双赢的办法，对环境亦是双赢。
这个项目在2010年开始时只有22间餐厅参与。
They make the list every year. They recycled 822 bushels.
佢哋每年都上榜，今年总共回收咗822桶，呢个系一个惊人嘅数字。
I think I'm getting more customers here because they know I'm recycling them and they know it's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hesapeake Bay.
我谂我哋嘅顾客多，佢哋知道我哋回收紧生蚝壳，佢哋亦知道呢个对环境有利，对切萨皮克湾有利。
托尼普莱斯系蚝壳回收联盟经理。他每个礼拜都嚟2次收集蚝壳。
我谂我哋今日回收咗130桶，满晒啦。生蚝壳要晒干一年，经过风吹雨淋，令到里面嘅组织腐烂。我哋身后咧都系洗蚝壳机，嗰度有高压水枪，壳喺里面反转，将佢哋洗得干干净净。出嚟嘅时候就好似喺呢一面咁白白晶晶亮亮嘅，而唔系好似另外一面。生的壳有啲灰色。
呢度系马里兰环境科学中心长号蚝繁殖场，工作人员将幼苗放到干净嘅蚝壳里边。
We get adult oysters, we spawn them and create the babies, and then we grow those baby oysters.
我哋攞成年嘅蚝，使佢哋产卵、繁殖幼子，然后我哋喺呢度培育呢啲幼苗，2到3个星期成熟之后，我哋将佢哋附喺壳上边。
呢啲幼小嘅蚝叫做贝苗，而家紧紧地黐住再生嘅自然壳上，然后再放翻到去切萨皮克湾。佢哋将会喺呢度成长壮大，增加蚝数量， 呢啲由回收蚝壳建造嘅人工珊瑚礁，讲明咗过滤海湾中嘅水，同时亦都为其他水下生物提供家园。记者埃尔马斯利喺马里兰州嘅报道。
美军喺南加州莫哈韦沙漠设立咗一个重要嘅训练基地，因为当地嘅沙漠同模拟村庄可以俾士兵感受到中东地区嘅环境。咁下边系记者达罗特嘅报道。
你眼前睇到嘅并非一座中东城镇，而系建喺福特艾尔文国家训练中心嘅一个模拟村落。呢啲村落系总面积达到2600平方千米嘅训练中心嘅一部分。呢度睇起嚟好似系电影场景，呢个并唔奇怪，因为佢哋系由荷里活场景设计师帮助建造嘅。士兵被派往叙利亚同伊拉克之前，会嚟到呢度接受训练。美国陆军中士一等兵科迪·布里顿训练士兵在一套复杂的隧道系统中机动作战。这些隧道中的所有物品、枪火、爆炸物和浓烟都被设计用来使受训者的感官超负荷。布里顿说，士兵需要学习在极端条件下集中注意力。
When gunfire starts happening, and you know, you put a 17.
开始交火的时候，你将17、18岁的士兵放到火力的正前方。他们当中有些人从未身处过炮火的、枪击或者爆炸的环境里面，有时候完全没有知觉，他们不知道应该要做些什么。另外一种反应就是战斗，一是战斗，一是逃走。他们当中有部分人会战斗的，有些人会吓到。这个是你派到海外之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福特艾尔文提供的不单止是身心训练和演习，士兵还会接受所谓的文化培训。这个也是为什么这座怪异的训练中心会建在这里。维萨姆·阿杰博瑞来自伊拉克，他曾经在那里做军事翻译官，后来由于留在伊拉克太危险，他在美国获得庇护，现在在福特艾尔文工作，帮助美国士兵了解他们的出生国。
It helps me when I train or help someone here.
新兵去海外之前，我会在这里训练或者帮助他们，防止他们犯错。我们就好像是文化顾问，不要做这件事，要注意那件事。士兵不会知道究竟这些是什么事情，这里能够帮助他们。
士兵叫这座为他们提供训练的虚构国家做阿托匹亚，他们的任务是保护这里的人民不受敌国多洛维亚的士兵攻击。他们在这个场地演习各种与伏击有关的战斗策略，练习还击并疏散伤员，以及使用多个火箭发射器向敌方发射火箭。美国陆军士兵布尔哥斯属于敌军部队，他们刚刚被阿托匹亚的军队打败。这个感觉有点奇怪，因为我们本来应该保护人民，但是体验一下战争双方亦很有意思。这座城镇有500多座建筑，是福特艾尔文的15座城镇中规模最大的一个。虽然建造费用很高，但是福特艾尔文对公众免费开放，给普通美国人了解他们上交的税费用在什么地方。记者达罗特从福特艾尔文发来报道。
197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三里岛核电厂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核事故。事后美国大幅度审查安全规范，改变了美国的核电行业。下面是记者巴卡莱茨的报道。
宾夕法尼亚州杜芬郡的很多居民对于1979年3月28号是记忆犹新。当日凌晨4点，三里岛核电厂的部分堆芯熔毁。两日之后，州长宣布居民可以自愿撤离，但是恐慌已经导致了大约200,000人逃离该个地区。虽然当局说事故不会对人的健康或者是环境构成威胁，但是这种事件引起了核监管委员会的警惕，并且改变了美国对核能的态度。
So they focused on trying to improve our response to...
所以他们专注于试图改善我们对类似事件的反应，这个涉及到改进对反应堆操作员的培训，为我们提供更加详细的有关和其他发电厂类似事故的信息。
事故使到核监管委员会有权派代表到核电厂进行检查，委员会还将新的核电厂修建许可证减少了三分之一。 有关当局在事故发生之后立即着手清理放射性废物，但将用过的核反应堆燃料运送到爱达荷州的一个永久性储存地点，花费了整整14年以及是10亿美元。但是当地居民仍然不相信电厂是安全的。埃里克·爱勃斯坦领导一个名为是三里岛警戒的组织，他的团队在事故发生前2年已经开始跟踪核电厂的辐射水平，现时他们主要研究辐射对当地人的影响。
我们采访了几百名亦有可能是几千名经历相同的人，这个同暴露在辐射之下一致的，口中有金属味，眼睛受到刺激，晒伤、脱发、呕吐、辐射等等。
但是当局认为辐射并没有造成永久性伤害。
One gentleman said to me, you know, the radiation you got is kind of like having a cigarette.
一位官员对我说，你知道你受了的辐射就好像抽了一支香烟或者喝一杯酒。我对那位先生说，在宾夕凡尼亚州给我小孩香烟和葡萄酒是非法的。
克拉迪在当局宣布居民可以自愿疏散之后就离开了。他说政府从未向居民是适当地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由于很多的原因，当地人不愿意关闭核电厂。
And if that closes, it's going to put over 600 people, around 600 people.
核电厂如果关闭会造成大约600人失业，这个会严重影响到经济。
三里岛电厂计划在2019年关闭，除非政府向工厂提供额外的资金。记者巴卡莱茨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专讯，我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在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台湾20多个公民团体声援香港民众继续反对逃犯条例，保住法治的底线。不过我们先来看看，香港各界谴责警方暴力驱赶反送中示威者，民阵星期日再发动大游行。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6·12反送中万人包围立法会示威，阻止立法会二读辩论极具争议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演变成严重警民冲突。警方表示向示威者发射大约150枚催泪弹、数发橡胶子弹及20枚布袋弹。截至到星期四早上的官方统计，受伤人数达79人，其中2人情况严重。警方承认有在医院拘捕求医的示威者。由52个民间团体组成的全港反送中联席谴责警方以暴力驱赶示威者，又呼吁国际制裁违反人权的特首林郑月娥及一众港府官员。民间人权阵线亦都谴责警方暴力镇压示威者，将会再次发动下个星期日6月16日反送中大游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联同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星期四下午冒雨由立法会游行到特首林郑月娥的官邸礼宾府，要求同林郑月娥对话，但是被警方以没有申请游行不反对通知书为由拒绝他们游行到礼宾府。他们移师到附近会见传媒，并且高呼口号：
香港人，
香港人，
永不放弃，
永不放弃。
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发声明表示，有几万名市民星期三，即是6月12日，到金钟政府总部和立法会外集会，力阻立法会审议被称为《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成功令到立法会大会无法举行。但是警方出动镇压，以催泪弹、橡胶子弹和布袋弹伤害平民。民阵对此强烈谴责。岑子杰表示，警方竟然使用致命武力，甚至向参与已经批准的集会市民发射催泪弹，而且警方在大型集会向市民开枪，是香港主权移交以来首见，他的伤害性足以令人永久伤残。岑子杰又否认特首林郑月娥和警方定性6·12包围立法会的集会是暴动。
林鄭同埋警方係屈香港市民暴動。今日我哋知道有兩名市民係被警方以暴動罪拉罪。民陣喺呢一度係覺得非常不滿，警方嘅做法係非常過分。大家見到人民是一個示威行動，是一個合理的時刻會示威行動，但是警方卻是武力鎮壓。他用的不單止是胡椒噴劑，不單止是催淚劑，甚至是橡膠子彈，甚至是可以造成永久傷殘的一些布袋包彈，裡面包住的是鐵彈，中了的時候是可以造成永久的傷殘。警方的行徑非常可恥。
岑子傑又形容警方用子彈射向示威者令人痛心疾首。
無論你昨天在金鐘，在不在中環，我們在網上面就算看到那些片，我們見到的是年輕人躺在地上，因為中了警方的一些攻擊，在地上面噴血。警方是直接對住一位女士的頭去開槍，我不知道她用的是什麼武器，但是每一件事每一槍不單止是射在市民的一些示威者的身上，是射在我們每一個香港人的心裏面。我哋香港人嘅感受只能引用呢四个字：痛心疾首。
岑子傑表示，民陣已經向警方申請星期日，即係6月16日下晝2:30，再次發起反送中大遊行，由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遊行到金鐘政府總部。呢次係3月底以嚟第四次嘅反送中大遊行。岑子傑希望遊行人數可以多過6月9日的大遊行，民陣估計的103萬人。他又呼籲香港市民參與下星期一，即是6月17日在立法會外的罷工、罷課、罷市三罷集會，阻止修例通過。
我們這個遊行有兩個目的，第一個目的就是譴責警方，我身後的這一班警方，他用武力鎮壓人民。第二個目的就是要堅持這樣顯示出我們要求撤回引渡條例的決心，林鄭立即需要撤回這個引渡條例，而建制派亦都需要公開告訴市民聽，承諾給市民聽，他是會投反對票的，是不是？
是。
由52個民間團體包括宗教團體、學術界、商界和專業人士組成的全港反送中聯席星期四在金鐘高等法院外召開記者會，譴責警方星期三以暴力驅趕示威者，將和平集會定性為暴力，態度令人憤怒失望。公民社會發展資源中心發展總監及執委毛坤泰發聲明表示，港人和平表達意見，但是被港府以暴力相待，行為不符合國際公約。聯席呼籲各國政府參考美國和台灣的人權和民主法，制裁強推送中條例的特區政府官員，包括特首林鄭月娥、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和支持修例的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和區議會主席。
我們呼籲尊重人權、民主、自由的各國政府作出以下制裁：一、各國政府應制裁強推送中條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強推惡法的特區政府官員，特別是直接推銷的鄭若驊和李家超，支持強推惡法的立法會議員和支持強推惡法的區議會主席，取消當中人士擁有的國民身份或者他們的簽證。二、 各国政府应该禁止以上人士入境。三，各国政府应以以上人士的资产冻结又或者作出限制。
毛坤泰表示，台湾公民社会有一个提案，下个星期一即是6月17日紧急提交上立法院讨论，建议修改港澳人民关系条例，禁止香港超过30,000名警察和香港政府相关官员入境台湾。环保触角总干事、新民主同盟区议员谭海邦谴责警方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近距离发射橡胶子弹，将和平示威的人的安危置诸度外，又形容警方乱枪扫射。他强烈呼吁香港政府和一众建制派立法会议员立即撤回修例，停止做出出卖香港人的行为，否则香港将会万劫不复。
咁咧，橡胶子弹嘅杀伤力亦都系好犀利。咁咧，亦都琴日见到警方咧，即系冇性啊，系杀得性起，完全系无差别地去周围扫射。而依個催淚彈係射上橋，大家都感受到係好離譜、好厲害。咁我同大家一樣都食咗好多催淚彈。咁我所以今日一定要強烈譴責警方使用不恰當嘅暴力、布袋彈同埋依個橡膠子彈。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星期四朝頭早發出通告表示，將會停止所有會議，而星期五即是6月14日亦都不會重開會議。立法會大樓仍然懸掛黃色警示，多個出入口關閉，又加派防暴警察和警車駐守，只是准議員和傳媒出入，就算議員助理亦都要經過批准才能夠出入立法會大樓。星期四朝頭早開始，不斷有市民自發在立法會大樓外的中信天橋示威，多名防暴警察隔住鐵馬陣守住示威者，不讓他們接近立法會大樓。參與自發示威行動20多歲化名鄉先生的社福界工作者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希望全香港各區都有市民自發出來示威，告訴香港政府聽暴力對待示威者是不對。鄉先生又表示，送中條例對香港影響深遠，希望政府先收回，取得社會共識再推動。
無論經濟方面和最重要的是這條條例會影響到沒有香港言論自由，那些人不敢再為自己發聲啦，咁樣啲都唔係一個社會嘅公義嚟嘅咯，我哋覺得。
香港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星期四下晝會見傳媒，交代警方星期三驅散示威者嘅行動。盧偉聰表示，星期三唔止一次向示威者舉旗同埋作出口頭警告，全日大約係一共發射咗150枚催淚彈、幾發橡膠子彈和大約20枚布袋彈。他強調警方盡量在可行的情況下先向示威者舉旗或者是口頭警告，才會發射催淚彈。盧偉聰強調警方定性星期三的情況是暴動，他說警方一直忍讓避免防守政府總部和立法會，警方知道示威者情緒十分不穩，由上午到下午3点示威者暴力衝擊立法會大樓之前，一直避免同示威者爆發正面衝突，最後到下午3点過後，警員遭受示威者投擲鐵枝、木板、磚頭，受到生命威脅，才以低殺傷力的武器驅散示威者。他說警員已經非常克制，強調警方採用的武力合乎國際標準。盧偉聰表示，警方在行動中拘捕11个人，涉及公眾地方擾亂秩序、非法集會、襲警和與暴力相關的罪行，行動中有22名警員受傷。他都承認有在醫院拘捕求醫的示威者。據香港新聞處星期四朝頭早公布的資料， 612警民衝突受傷的人數達到79人，12個人需要留醫，其中兩個人情況嚴重。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怎樣可以輕輕鬆鬆學英語會話呢？
聽美國之音粵語組製作的流行美語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還有重播，
每次是介紹兩個美國年輕人常用的詞彙，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約了你了，
到時見啦。
雖然香港立法會宣布推遲逃犯條例二讀，台灣20多個公民團體站出來聲援香港民眾繼續抗爭，保住法治的底線。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來的報導。
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邱依玲6月12日星期三表示，香港群眾日前舉行反逃犯條例大遊行之後，香港警察當晚在立法會前粗暴清場，造成手無寸鐵的示威人士以及記者受傷送院，昨晚又有民眾在街頭被盤查，這種形同戒嚴的做法已經侵犯人民集會遊行的自由，應該受到譴責。台灣20多個公民以及人權團體星期三在香港經貿文化辦事處大樓前舉行記者會，聲援香港民眾繼續抗爭逃犯條例法案，並保住法治的底線。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代理秘書長黃尚卿在會上表示，香港政府應該立即撤回相關修法，因為中國司法系統缺乏獨立性，亦存在審判不公平的情形。他說，
在香港从事跟中国相关事务的人权捍卫者、记者、NGO 工作者，
黄尚卿话，在香港从事与中国相关事务的人权捍卫者、记者、非政府组织工作者、社会工作者，都会承受极大的风险。黄尚卿仲话，香港法律必须遵守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亦应该禁止将个人遣送到有任何酷刑风险或者不人道待遇的地方。记者无国界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表示，逃犯条例对于香港当地记者造成很大威胁，目前在中国至少有111名记者被囚禁，并且生命堪忧，即使相关修法排除政治经济犯罪，外界仍然担心港府没有能力拒绝北京政府提出的要求。与会的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执行长王仪碧表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一年前在刚成立的全国依法治国委员会上强调，中国要走自己的法治道路，不会抄袭其他国家的模式，尤其绝对不能够走西方宪政三权分立以及司法独立的路。他说，
所谓的法治就是要立法跟司法完全配合党中央行政权的集权制。
王仪碧说，中国所谓的法治就是要立法和司法完全配合党中央行政权的极权制度，而且引以为傲。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请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刚刚落堂，走出课室就撞到 Larry。李华在和 Larry 的谈话当中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o go off on someone 以及 to deal with something。
Hey Larry， 你刚刚落堂了？是的，我正想问你，今天你有没有见过 Dave？
Dave? No, I haven't seen him anywhere since Professor Jones went off on him yesterday morning.
Jones 教授对 Dave 怎样说？你说他 went off on him， 那是什么意思啊？
To go off on someone, go, G-O, off, O-F-F. To go off on someone means to suddenly get very angry at someone. To go off can mean to explode, for instance. Something like a bomb or a gun can go off.
Oh, to go off on someone, 就是突然对某个人大发脾气，就好像炸弹爆炸、枪支开火咁样。咁 Jones 教授点解忽然对 Dave 大发脾气啊？
Dave asked Professor Jones if he could turn in a paper a few days late, and Professor Jones just went off on him.
Dave 点解时时要求迟几日先至交报告？唉，亦都难怪 Jones 教授要 go off on him， 对佢发脾气啦。Larry， 你再同我举几个 go off on somebody 嘅例子好吗？
Let me think. I remember when I was in Beijing, I tried to pay a taxi driver, and he went off on me for several minutes. I had no idea why he was so angry. It turned out what I gave him was a counterfeit note.
你俾的士司机假银纸，咁佢当然要对你大发脾气啦。你睇，人哋闹你，你仲听唔明，咁呢个应该逼住你好好咁学中文啦。
And then, another time, I went off on a vegetable seller because I thought that he had given me a fake 5 yuan note. It turned out I was wrong.
唉，你又真系嘅，一次俾的士司机假银纸，呢次去卖菜，人哋好好咁找钱俾你。你又怪错人哋找俾你嘅系假银纸，仲要对卖菜嗰个人发脾气，你俾人闹唔系自己揾嚟嘅咩？
李华 ，Have you ever gone off on someone here in the U.S.？
我啊，我英文仲唔系好好，唔敢同人闹交噶。我只有对我旧时嗰个同屋发咗几次脾气，因为佢实在太污糟啦，而且仲偷偷想搬走，就系为咗想赖一个月嘅房租啊。
She tried to cheat you out of a month's rent?If my roommate did that, I wouldn't just go off on him. I'd take him to court. 、So anyway, what's the deal with Professor Jones lately? He always seems to be in a bad mood.
What's the deal? 你讲咩话 ？Deal 唔系交易嘅意思咩？你系喺度问我 ，Jones 教授系同乜嘢人做交易
？No, Li Hua. When I ask what's the deal, D-E-A-L.I mean, what is the situation? I was asking why he's in a bad mood.
Oh, 我知啦。What's the deal? 就系我哋中文里边时时讲嘅。诶，咩事啊？你头先系问我 Jones 教授心情唔好，到底系咩事？我听讲佢对今年升唔到正教授，好似好失望啊。
Really? What's the deal with that? He's been in this department for years.
就系咯。Jones 教授在我们系里面教书都有几年了，不升他职究竟是为什么？没人知道。
That seems to be unfair. Well, Li Hua, what's the deal tomorrow night? Is everyone still planning to go together to that concert?
听晚是这样的，我和另外三个同学会去听演唱会，但是我的车有问题，现在还在修理。Larry, 我们可不可以搭你的车去啊？
Well, here's the deal. I've got class until 6:30 tomorrow, and the concert is at 8. It's probably best if you meet me here at school, since I might not have enough time to pick you all up.
吓，你听日六点半先至落堂，而演唱会八点就开始啦。冇错，要你去接我哋，恐怕嚟唔切啦。咁就照你所讲啦，我哋去学校等你。啊，系啦 ，Ed 听日唔想去，佢同 Jill 啱啱分手，佢唔想同 Jill 见面啊。
Really?What's the deal with those two? I thought they were really happy together, but I heard that Jill went off on Ed the other night.
佢哋两个到底发生咩事？边个知？大家都以为佢哋喺埋一齐好开心。Jill 嗰晚对 Ed 大发脾气，就系因为 Ed 冇同佢商量，就决定明年去外国读书。
Oh well, that's too bad. Anyway, the deal tomorrow is you and your friends will meet me here at school, and we'll all leave together. Okay?
冇问题。咁就听晚喺校园见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go off on someone， 意思就系突然间对某一个人大发脾气；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to deal with something， 意思就系指情况系点，究竟又发生咩回事呢？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杜淑妍，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